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通过以下的收听，把握圣经的教训，并在主内新生命中不断成长。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我们这一季要上灵修生活的课程，实在恳求主的圣灵亲自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明白什么是灵修生活，也让我们晓得灵修生活的重要性，更是求主帮助我们真正能够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建立起这样的灵修生活。我们把这堂课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教导我们明白这个灵修生活到底是什么。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这一季要来跟大家一起上灵修生活，也就是希望帮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建立一个灵修生活。那今天这堂课，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看一下，思想一下到底什么是灵修生活。我们如果没有明白什么是灵修生活，我想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进一步的去建立这样的一个灵修生活。那我们首先，我们从神造人，神的创造，但是呢是在人被造以后堕落之前来看人跟神的关系。首先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我们没有时间把整章圣经读过一遍，但是请大家打开创世纪第一章，你可以很快的你看这一章的记载，就可以看见这一章记载神怎么样创造宇宙的万有。特别是在第一章的26节，神不但造了万有，神也按着他的形象造了我们人类。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一个真理，神是整个宇宙万有的创造者，他创造了这世界，并且创造了人类。我们人类是按神的形象造的，神就吩咐他所造的人类要在地上生养众多，并且给他们权柄来治理神所创造的万有。这是我们在第一章所看见的。但是在第二章详细的来记载神创造人的一个 经过，一个过程，或者说神怎么样创造人。在第二章讲到神创造人的同时，不但1到7节记载神怎么样创造第一个人，同时接下来8节到14节就记载神为人类预备住处。那第二章的7节说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中文加上名叫亚当，其实亚当是一个把希伯来文的那个音翻译成中文，希伯来文的 Adam 就是人的意思，所以不是他的名字叫亚当， Adam 就是人。所以神就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一个人。然后我们看到8节，神怎么样为这个人来预备住处。8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这里告诉我们说，在东方有一个地方叫伊甸，神在这个地方立了一个园子。你如果读英文圣经，神栽植了一个园子， plant a garden， 神就栽植了一个园子。那这个园子这个字呢，不是我们今天所想的那个花园，只是有一些花草。这个字本身所指的是，如果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说，一个植物园。我们知道植物园里面有各样的植物花草，各样的树木，或者我们说是乡间的一个公园。 我们现代化说植物园或者公园。那这个园子，这个植物园，这个公园是建造在伊甸。古代的君王他们的皇宫常常就有类似这样的园子。我想我们现在保留的法国的罗浮宫是他们君王的皇宫，你就去罗浮宫看，你就知道有非常大的一个花园，或者说一个 garden， 一个 park， 一个公园。尼布甲尼撒王他也曾经世界七大奇景之一就是空中花园。那么所以君王的住处就是有这个花园或者说这个公园。那我们看这里对这个园子它的描述，在这里还没有称之为伊甸园，这里直接是告诉我们在伊甸立一个园子。那这里描述这个园子是怎样的一个园子呢？第九节，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这个园子里面有各样的果树可以供应人的需要。当时神造人是允许人吃所有的植物，所以呢当时的人是素食的，不吃肉，是到创世纪第九章才允许人可以开始吃肉。好，所以这个园中各样的果树可以供应人的需要。同时这里告诉我们园子中有两棵树，一棵是生命树，一棵是分别善恶树，这两棵树也是果树。因为我们今天要谈到灵修生活，不直接跟生命树分别善恶树，就是说可能我不会直接来做更深入的一个解释跟说明。那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再谈到关于这方面。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园子是有各种果树，是供应人生活的需要，生命的需要。而在果树当中有两棵，一个叫生命树，一个叫分别善恶树。然后接下来就是说这个园子里面有河流，那从第十节一直到第十四节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园子里面有四条河流。其实在原文就是由一个泉源分出来四条的河流，这四条河流穿过这个园子，所以呢就可以滋润这个园子。不但如此，在这第十节到第十四节还描写园子里面除了有果树有河流，同时很奇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园子里面有金子，还有各种的宝石。那么这样的一个描写对这个园子的一个描述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要从圣经创世纪以后其他的圣经作者的一些著作，我们用那个来作为一个参考，来帮助我们了解在这里这个园子，圣经上描写这个园子有果树有河流，而且有金子跟各样贵重的宝石，这样一个描述到底具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们就要从圣经作者其他的圣经作者的著作来做一个指引，来帮助我们了解。那这样的一个描述呢，我们从其他的圣经书卷来看，后期的譬如说先知书，甚至到新约的启示录，我们可以从这些书卷得知在创世纪对这个园子的这样的一个描述最主要的目的是借着这个周遭的这些食物，就是借着这个里面的果子，这些河流金子跟贵重的宝石，借着这些实际的周遭的这些环境里面这些实际的东西的美丽你可以想象一个大园子有各样的果树，各样的不同的植物奇珍异草，所有的各样的果树，然后有河流来滋润， 那你可以想象这个果子里面树木长得非常的茂盛，而且里面有金子，有各种珍宝。那借着这样的美丽来描述，来表明显明神同在的荣耀。所以你就会看见后期在先知书，甚至到了启示录，我们会看见会幕的时候，这个祭司的身上有宝石，这个胸牌还有以弗德上面都要镶了宝石。那么到先知书就讲到说，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应许之地被因为他们离弃神，要受到神的审判，这个地方会荒凉。但是神说，将来我还要让这个地方成为像伊甸园一样。那么到了启示录，我们看见天上的耶路撒冷是这个圣城的根基，是宝石啊，就列出这许多的宝石。那街道是什么？是金的。OK， 那在这个圣城里面呢，有生命树，然后有河流流过。那在这个河流两岸，这些树都按时候结果子。所以呢，这样的描述就是要描写神同在的荣耀。我们就要了解这个伊甸园，神给人预备的这样一个住处，是有神同在的荣耀，以及有一切的繁茂跟丰盛。而这一切的繁茂跟丰盛都来自于神，都来自于神。这个河流的滋润，这些树木的繁茂，这些丰盛，这一切的丰盛都来自于神，来供应人生命所必须的。所以呢，这是让我们看见神怎么样来预备一个住处。那接下来在第八节开始的时候，耶和华神立了这个园子，就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所以神预备了这个住处，有神同在的荣耀，而且有一切丰盛的供应，供应人的需要。而神就把这个人安置在这个园子里面，所以这个人的住处是有神的同在，是有一切神丰富的供应。然而接下来第十五节，我们看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散了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十五节的前半基本上是重复第八节的后半。第八节说，神在伊甸立了一个园子，然后把那人安置在那里。十五节再一次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这个第十五节虽然重复第八节所说的话，但是安置这个动词在第十五节作者用了另外一个字，跟第八节那个安置那个动词是不同的一个字。那么在十五节的安置这个动词，在摩西五经里面的用法，就是我们知道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啊，这五卷书我们称之为摩西五经，是作者是摩西。那么所以十五节的安置这个字，在整个摩西五经里面的用法呢，主要是保留为两个特殊的使用，就是说只有在这两个特殊的情况之下才使用安置这个字啊。第一个特殊的使用是神在地上把他的安息，或者把神的安全，他的 rest 或者 safety， 把神的安息或神的安全赐给人，就用安置这个字。举一个例子，创世纪十九章在讲罗德跟他的妻子还有两个女儿，神要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的时候，创世纪十九章的十六节就讲到那罗德跟他一家人好像很眷恋索多玛俄摩拉，不愿离开，天使就拉着他们 离开索多玛跟俄摩拉，然后把他们安置在城外，他就用的是同样一个字，所以这个字总是保留来讲到神把神的安息，把神的安全来赐给人，他就用这个字。所以罗德他们全家，天使拉着他们的手出来，把他们安置在城外，就把他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安息的 地方。那么第二个特别的用法呢，这个字安置是表明在神面前把一个东西奉献 dedicate， 在神面前把一个东西奉献。所以举一个例子讲，在旷野他们收玛纳，那神就 吩咐摩西要用一个罐子把一俄美尔的玛纳装在那个罐子里面，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安置在约柜的里面来作为一个纪念，所以也是用同样一个字，就是在神面前把一个东西奉献，就是说分别出来奉献，是为神所用。所以在这个地方十五节，摩西或者说创世纪的作者他特别选用这个动词，显然是具有我们上面所说的两种意义，也就是第一，神把这个人安置在园中，使这个人在这个园子当中可以得到安息，而且在这个园子里面是安全的，有神的保护和看顾，这是这第一个意义。第二个，神摩西用这个字安置这个字呢，第二方面的意思是神把这个人安置在园中，有神的同在，因为我们说在神面前把一个东西奉献就用安置这个字，所以呢第二方面的意思就是表明神把这个人安置在这个园里面，表明有神的同在，在神面前这个人被安置在园中，有表明是他在这里，他在这个园子里有神的同在，他可以在这里与神相交。所以这是为什么到第三章，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天起凉风，耶和华就在园中行走，他们就听见耶和华的声音。所以神把他安置在园里，这个字本身就有两方面要表达的意义，一个表明在这里这个人可以得到安息，得到神的保护 和保守，第二个表明这个人在园里有神的同在，他可以在这里与神相交。所以神把这个人安置在园里，然后呢使他修理看守。这里接下来是讲到这个人的角色，这个人在园子里他的角色，我们中文就是翻译成修理看守。那如果你读英文圣经也是翻译这两个字，我们从字面来看，如果我们就是把它当成故事来讲，那就是神造了一个果园，然后就把他造的人放到果园里面，让这个人在果园里面做园丁，施肥浇灌呢，这个收成这个果子 OK。 但其实呢我刚刚已经说了，第一个伊甸园，我们刚刚说那个描述本身是描述显明神同在的荣耀以及神丰富的供应，那么安置在这个园里也是表明这个人可以在这里得安息，得到完全神从神那里得到神的保护，并且呢有神的同在，他可以在那里与神相交。所以这个修理看守这两个动词主要的其实不是在讲他在这里面做园丁，就在这个园子里面修修剪剪然后施肥这个栽种，不是。修理看守这两个字在摩西五经，又是我们要看作者怎么来用这两个动词。在摩西五经里面，这两个动词经常出现的时候都是用来描述对神的服事，而不是用来描写农业的工作，所以不是来描写那个修剪枝条啊施肥啊，不是描写农业的工作。在摩西五经里面这两个字出现的时候，最 多的时候，几乎主要的就是来描述对神的服事。那么修理这个字呢，用在宗教的服事的时候，是被看为是一种敬拜，或者呢是祭司在圣所的地方来服事。那祭司在圣所服事，其实要表明的就是敬拜。我们在新约有一个经文跟这里是类似，跟这个用法是类似的，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保罗对罗马教会的信徒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就是在圣殿里面的一种献祭，只不过是活祭不是死的。然后他说呢，你们如此行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如此侍奉，我们中文翻成侍奉的这个字，在希腊文也是敬拜的意思。所以这个服事，在圣殿里面的服事，我们把身体当作活祭献上，这样的服事其实就是敬拜，就被看为是敬拜。所以这个字本身就是一种对神的敬拜，对神的服事。所以这个修理不是修剪枝条，这个修理是在圣所敬拜神，服事神。那么第二个看守这个动词，在摩西五经里面就是被用在利未人看守这个圣殿，看守这个圣会幕，或者看守圣殿。所以你看大卫的时候，除了立歌唱的，还有立什么守门的啊？这个利未人在会幕或者在圣殿看守这个圣所，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神说得很清楚，这个圣所是代表神的同在，不是任何人可以随便进去的。如果任何人进去触犯了，就要什么？就要死。所以呢，利未人要看守这个圣所，免得有人误犯了，以至于死亡。所以呢，利未人看守圣所、圣会幕，以及遵守这个会幕或者圣所的命令，要他们要看守圣所的责任，以及遵守所有在圣所里面的规定。譬如说，他们要拆卸会幕的时候，要怎么样拆卸？这个祭司要进去把会幕里面的物件通通要先遮盖起来，利未人才可以进去。而这些东西一定要用肩扛抬，不可以放在车子上。只有什么放在车子上呢？会幕的那个罩棚，还有那些会幕的那个竖板，那些是有准备了牛车可以来，因为那些都是非常的沉重，所以那些是由牛车来运送。但是所有会幕里面的物件呢，是要用肩扛抬。大卫后来迎娶约柜的时候，他们没有用肩扛抬，他们把约柜放在一个车上。后来牛失前蹄，那个车子要倒，约柜也就要跟着倒的时候，乌撒就伸手去扶约柜，就被神击杀。所以就是说，这个看守的意思就是利未人怎么样来看守圣所或会幕的责任，以及去遵守这些在圣所的职责的这些命令。因此看守这个字主要就是指遵守神的命令，留心遵行神的话语。那因此神把这个人放在这个园子里面，这个人的角色，他跟神的关系是如何呢？是他应当敬拜神，在这个园子里面敬拜神，并且顺服神。当然不是说他就 不做这个园丁的工作，那个我相信他在园子里面，他要这个摘取这些果树的果实来做食物，他可能也会在园子里面做好像园丁或者农夫的这种栽种、修剪、管理的工作。但是那个不是他神把他放在这个园子里面的主要的目的。最主要他的角色，在这样子一个神同在， 而且有丰富神的供应的一个处所，他享受安息，享受神的安息，享受神的保护，而他在这里可以与神相交，他是存着对神一颗敬拜的敬拜神以及顺服神的心，在这个园中与神相交。所以他可以说人在园中的生活是以顺服神和敬拜神为特质，并且呢，他最主要的好像是一个祭司的职任。我们知道今天新约彼得前书说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人人都是祭司，我们人人都到神面前献属灵的祭，我们今天是献属灵祭，以及把我们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上。所以神造这个人安置在这个园里面，他最主要其实是一个祭司，履行所谓的祭司的职任。祭司是来为神的百姓来建立神跟百姓之间的关系，办理神跟百姓之间的事务，所以献祭为百姓祷告，把神的律法讲解给百姓听等等之类。那么所以这个人不仅仅是个园丁，他最主要的在这个园子里面他是一个祭司，他在这里他以敬拜和顺服为他整个生活的特质。那么他在这个园中可以来与神相交，建立跟神的一个关系。所以这是我们从创世纪神造人，在人堕落以前，我们看到神造人，神的心意是神要我们人这样子来跟他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但是接下来我们就看，但是结果发生了什么事呢？在创世纪第三章就让我们看见发生一件事，我们人就犯罪，也就是所谓的堕落。所以我们就从人堕落以后看看人跟神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那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就记载，对不起，刚刚我补充一下，所以刚刚第二章的十五节既然讲到人的角色是敬拜神顺服神，因此接下来十六节十七节神就给人一个命令去遵守。神说园子里面所有树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给了一个命令来做一个试验，或者说一个考试，来考验人是不是真的过一个敬拜神顺服神的一个生活。那么但是第三章我们就看见蛇就来引诱这个女人。首先蛇就发出一个疑问，对神的命令产生一个问号，说神真的是吩咐你们不可以吃那棵树上的果子吗？这个女人回答说，神吩咐我们说园中所有的树上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可是园当中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免得你们死。所以我们看见这里把神的命令已经开始已经做了一个修改，神是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女人说神说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免得你们死。所以进一步蛇就说，哦，你吃了不一定会死，把神的话整个翻转过来，你们吃不一定会死。相反的，蛇还提供另外一个试探，因为神吃的日子眼睛会明亮，你们可以向神能知道善恶。所以这个女人看到这个果子既然那么悦目，而且又吃了有智慧，你们吃了就能够向神能知道善恶，所以她就摘下来吃了，然后也拿给她的丈夫吃，她的丈夫也吃了。所以我们看见人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违背了神的命令，我们人类就堕落了。换句话说，我们犯罪，我们违背神的命令。而我们从刚刚创世纪第三章一到七节的描述来看，这个罪本身就是悖逆神， 没有遵守神的命令。所以以道德和伦理来看，亚当夏娃只是摘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好像并没有做任何道德上的邪恶。是那时候还没有人没有犯罪的时候，没有什么道德的邪恶，但是他们犯了一个最严重的错误，就是违背神的话，或者我们换一个说法，就是悖逆神。悖逆神的同时，他们以自我来取代神。因为蛇在试探他们的时候说，你吃的时候你的眼睛会明亮，你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所以不但是悖逆神，而且就以自我取代神。这就是我们整个人类罪的根源，或者说我们的罪的本质，就是悖逆神，以自我来取代神。以至于这样的一种罪，就把我们跟神的关系破坏了。当然在神给命令的时候，神也已经讲了罪的代价，那就是你们吃的日子就必定死。所以我们在罗马书看到保罗说，罪的工价就是死。吃了违背神的命令，有一个违背神命令的后果。这个后果神很清楚地告诉人类，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亡。那当然这个死亡一方面是包括身体的死亡，但是更主要这个死亡是指我们从此跟神的关系就隔绝了，或者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断绝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就因为罪的缘故，人跟神就隔离了。所以呢，你可以换另外一种说法，在属灵上我们是死的，不仅我们的身体肉身会死，而且在属灵上我们是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与神隔离，我们人跟神之间有一道鸿沟，或者说有一堵高墙把人和神隔离，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断绝了。我们有罪的人不能够再像以犯罪以前跟神可以那样子的来亲密的相交，我们与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或者说我们根本不能与神相交。而事实上圣经上在新约告诉我们说，我们甚至是神的仇敌，因为我们不再敬拜神，我们以自我来取代神，我们成为神的仇敌，我们是悖逆神，而且我们转作神的仇敌。所以人跟神的关系呢就被破坏了，人不再敬拜神，甚至人做各样的偶像，用地上的神所造的东西，用木头石头，就按照飞禽走兽的样式，甚至按照人的样式做成偶像来敬拜偶像。而人以自己来拜神，这又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拜偶像。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